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8:16-20。马太福音28:16-20。找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并且一同来到思想。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恭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到确据，知道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并且他是来到世上做世人的救赎主，也要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恭敬的祷告，愿主你让我们在生命中继续不断的经历主的同在，以致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活得充实，活得蒙福，更能够每一个转折点都能够经历主自己。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复活节转眼就过去了，彩蛋也吃得大概一干二净了，我还留了几颗放在我的茶叶罐里，以备不时之需，等到真的很心痒的时候就拿出来吃。但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却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应许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两方面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启示。第一，耶稣从死里复活，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使我们对上帝的本性和作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这认识最好的一句话，可以是在哥林多前书1:21-25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是圣经接下去说，请打下一张，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利人，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得救的人、经历主的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耶稣是被当时的人认为是最卑贱、最耻辱、最咒诅的方式处死的，但是天父上帝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将他高举。正如彼得在第一次公开布道时所说的，在使徒行传2:36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同样的，在使徒行传7:55-56记述，斯提凡为主殉道的那一刻，斯提凡 是被圣灵充满，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然后看见了什么？看见很奇怪的，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在哥罗西书1:15-20，更讲解耶稣的复活，使他在人间代表上帝，在凡事上居首位。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讲得更白话，使我们对这句话有更深切的体会。这里说，基督是那看不见的上帝的形象，是超越万有的长子。想想看，这句话多么的有意义。上帝是看不见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约翰福音1章说的。原来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上帝，借着他也为着他，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原来一切都是为耶稣，为基督而造的。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新生命的源头，只有他才是生命的一切的根本。他是长子，首先从死里复活，目的是要在万有中居首位。然后接着儿子，接着就是耶稣，上帝决定使全宇宙再跟自己和好，上帝借着他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使天地万有都归属于他。这就是耶稣复活的意义，给我们看见上帝那一个计划。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看见了耶稣，当我们听见了耶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心怀。原来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根源，那是一位有悲天悯人之心、有位格的上帝。他曾经是那么的神圣、威严不可侵犯。希伯来书12:20-21描述神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时候的威严，说甚至是走兽靠近西乃山都要用石头打死，甚至摩西这么亲近神的人都能够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以赛亚在圣殿里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第一个的反应不是说哦好精彩，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祸灾，我灭亡了。他看到自己的罪，神是那么样子的圣洁，神是那么样子的高超，但是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这位高深莫测的上帝的真正面目，他那人性化的怜悯和同情。在耶稣的教导中，我们体悟了上帝的心怀和那一种坚忍的爱。在十字架的牺牲中，我们终于看见上帝爱的具体的表现。约翰福音15:13-14，耶稣用了一句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的话来描述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耶稣并不是说以一种瞧不起的一种的态度来说：“哦，我来打救你们。”耶稣是说：“你是我们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为你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能够确定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是人类的痴心梦想，这一切都是源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耶稣的诞生就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复活节，我们永远不会有听到有圣诞节。道成肉身，天人合一，不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那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在哥林多前书15:17-19， 一针见血地指出耶稣复活的重大意义。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然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但是换而言之，因为耶稣的确是复活了，所以我们的信就不是徒然，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在基督里睡了人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但在今生信靠耶稣有丰盛的生命，并且我们在永恒中有永生的确据。但是耶稣复活的最精彩的部分，那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复活之后，来无影去无踪，虽然叫人难以捉摸，却总是在紧要的关头出现，安慰伤心的人，帮助有需要的人，甚至将要迷失的人引回正路。在七日的第一日，我们看在马太福音28:8-10记载说，当妇女们害怕，他们惊慌不知所处的时候，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当抹大拉的玛利亚伤心来到寻找耶稣，耶稣就向他显现，用他所敬爱所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说玛利亚。在约翰福音20:21，当门徒害怕犹太人，怕到一个程度将门都关了，他们在黑夜中稀疏，然后耶稣向他们显现，并且给他们人生的新方向。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当格留巴和另外一个门徒在以马乌斯的路上，他们圣经说脸上带着愁容，心中充满失望，但是路加福音24:15说，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并且耶稣替他们讲解圣经，使他们的心里再次火热起来。当门徒惊慌害怕，路加福音24:37记载，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当中，使他们欢喜的不敢相信，并且是稀奇。当门徒在人生中不知所处、忧愁、难过，耶稣就会亲自向他们显现，使他们腾然回，使他们有那种腾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那种的惊喜。其实耶稣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虽然有时候我们无法用肉身的眼睛看见他，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奇妙的带领，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与我同在。甚至当我们走错路，当我们遭到挫折，当我们失败，使我们回到正路上，我们仍然是经历了耶稣的同在。我们看约翰福音21:3，当彼得和一些门徒他们迷失了生命的方向，回去重操旧业，他们说算了，不要讲什么传福音了，我们回去打鱼算了，我们本来就是干打鱼的嘛。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们显现，这批本来打鱼打得很聪明的人，耶稣让他们一夜打不到一条鱼，然后到天亮的时候，本来不是打鱼的时候，天亮了鱼都跑掉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下网吧，他们一下网打了153条鱼。耶稣给他们看见一个教训，离了耶稣他们什么都不能做，甚至连打鱼都打不好。当然耶稣也提醒了彼得，当年他怎么样子因为一网的鱼认识耶稣是主，他同样的，所以彼得第一个反省过来， 说是主，就跳下船去，去到耶稣那里去。并且在约翰福音21:15-19，耶稣提醒彼得说，你若爱我，比爱这些更深，你就要喂养我的羊，并且自死荣耀。其实耶稣升天之后，耶稣仍然在人生关键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主不单单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带领他信主。在使徒行传18:9-10，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哥林多向保罗显现。在那罪恶充斥的城市里面，在那偶像林立的罪恶之城中，却有耶稣的同在。当时哥林多的女神庙是古代的名胜之最，保罗没有钱，没有势力，没有权柄，但是他有主的同在，却能够得胜有余。主向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今天哥林多的神庙已经成为一堆废墟，米底亚女神的敬拜已经成为历史的沉寂。如果不是因为记载在圣经里，根本没有人会知道。但是耶稣的教会却有全球最多的信徒，主的道依然兴旺。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活的耶稣，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虽然我们不能够常常用肉身的眼睛看见耶稣，但是你仔细回想你生命中的转捩点，每一个主要的时刻，你都会不断的是看见并且经历耶稣与你同在。这是我自己的经历，耶稣在困境中帮助我，在迷惘中为我们开路，在我们犯错的时候管教我们，耶稣是随时随在的，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到两个生命的经历，一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是人家的，一个是我祖父信主的经历。我父亲是家里第一个信主的，17岁的时候因为生了重病，蒙主的奇妙的医治，一夜之间好起来，所以他信主了。然后我祖父很多年的时候还不愿意相信，然后最后我祖父得了伤寒，在苏州医生说好不了了，没有希望了，大概过不了今晚。但是我祖父所不知道的是，你说苏州的房子很大，有很多的房间，我爸爸在祖父的房间的旁边的一个房间整夜在那里为我祖父跪在那里祈祷求神的恩典，因为我祖父还没有信主，没有得救。第二天早上我祖父好了，他说昨天晚上当他迷迷蒙蒙之中，他看见一个人走进来穿着白衣，那个人说他是耶稣，摸了他一下他就好了。我不能够解释，但是就是这么很单纯的，我祖父好了，然后他一直信主到他离开世界。虽然在文革的时候有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斗争，他没有离弃他的信仰，直到他离开世界。另外一个是我在我第一个侍奉的教会里有一位弟兄，他很忠心的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搬到 Irvine 去了，去了那么远，你还是每个礼拜总是忠心的开那么远的车来做礼拜。他说他初初的时候来到美国是去一个不冷不热的不讲福音的教会，有时候去做礼拜，有时候不去做礼拜。有一个礼拜天的晚上， 他白天没有去做礼拜，但是晚上却偷偷摸摸的跑到一个夜总会去看脱衣舞。哪知道他看到兴高采烈的时候，他看见碰到谁？碰到他那个不讲福音的教会的牧师也在当中，两个人都大吃一惊。那个牧师还遮掩自己的过错，说我来这里看罪人怎么犯罪。但是这个弟兄很震撼，他就离开那个不讲福音不冷不热的教会，去了一个传福音讲圣经的教会，并且一直到今天还是每个礼拜从 Irvine 跟他太太一起开车是去教会做礼拜，从不间断，除非他们出门旅行。我有时候很奇怪，神的管教，神不是单单只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有时候我们做坏事的时候，不想人知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让我们失败，让我们丢脸，让我们挫折，因为神没有放弃我，因为主还是跟我们同在。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你生命中回想起来，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大大小小的奇妙的经历，因为耶稣今天仍然活着，耶稣今天仍然的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结束的时候，世界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教主，他们都死了，留下一套的做人的理论，教人如何去做人，所以他们都是教主。其中比较诚实一点的，就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讲，比如孔夫子就曾经很诚实的说，未知生焉知死，至于那些说死后会如何的，讲的天花乱坠的，其实没有一个回来过告诉后人说讲的是不是真的。唯有耶稣是死了又复活，并且活到永远。这时候想起有一个回教徒信主的见证，在回教的国家信耶稣不像我们在美国信耶稣这么自由，常常信了之后断了六亲，而且还遇到很大的迫害。因为当他的家人知道他信主之后，家人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把他处死，不然他们觉得是个丢脸的事情。有一个年轻人在回教国家很艰难之下他信了主，人家觉得很奇怪，这么冒险这么危险，为什么你还要信主？为什么你甘冒这么大生命的危险去信耶稣？这个年轻的信徒想了一想就说，当你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也有两个人，一个是死去多时的尸体，一个是活着的人，你要问路，你问哪一个？我们当然是问活的，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并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并且我深信你在生命中你会继续的经历他，因为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生命中拯救我们，并且你让我们经历你。有时候当我们迷惘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走一条清楚的道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你让 我们遇到很多的打击，很多的挫折，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回到你的跟前来，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用那永恒不变的爱来的爱你们。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开恩，带领我们每一天，让我们都在生命中经历复活的主，并且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与主一同而活。我们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